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飞碟午餐，这个地球人你好吗？林少宇今天呢要跟我们大家讨论的这些话题啊，主要呢是围绕在俄罗斯，好，俄罗斯的这个核战危机，主要是俄罗斯吧。
主要是俄罗斯，
主要是俄罗斯哈，不会是因为昨天那个试射飞弹之后带给大家威胁的？
你说北韩吗？
北韩的核试爆。
核试爆比这，毕竟它还没有真正在进入战争状态，对不对？
是，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俄罗斯哈。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话题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 CIA 正在积极的投入生技研发，要投资一家让已灭绝的动物长毛象，还有什么？
塔斯马尼亚虎
复生啊。
对，长毛象是几千年的，
好酷哦，
几千年前的动物，
好酷哦。这个我最喜欢这种新闻了，这是侏罗纪公园现代版啊。
真的。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啊，经济学人呢就是如何这个估计呢各国的 GDP 呢有没有虚报、谎报还有福报哈。好，我们首先呢要请这个林少宇呢从这个六十年后呢核战危机再现开始谈起。
他这边六十年指的是1962年，就是民国51年，1962年发生的古巴飞弹危机。
经济学人的是，
对，这经济学人指的这个六十年是指，现在发生的危机跟1962年发生的危机刚好是相差60年这一个整数年啊，所以他拿这个作为对照。事实上，这也是这个自从这个广岛跟长崎丢下核原子弹之后，唯一的一次，或是少数的几次，这个全是让世界陷入核战危机的两个对比的例子。不过呢，这古巴飞弹危机呢跟现在的危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古巴飞弹危机是在60年前，因为美国先入侵这个古巴的猪湾，就是 Pig Bay， 可是那次行动是失败的。古巴呢，卡斯楚当政呢，他就有戒心，他就去跟苏联老大哥说，我建议你们把飞弹呢运到古巴来，古巴让你设立飞弹基地，这样可以威胁美国。然后问题是说呢，那时候呢已经进入核战争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没多久，然后呢，所以然后那个苏联就把这个核弹呢运到这个
古巴
去。然后美国政府呢一开始只是听到风声有这样回事，后来在甘乃迪总统决定，外界压力实在太大，他决定派 U2 侦察机去侦查，果然拍到证实了这个古巴有苏联飞弹基地的活动，因此双方展开谈判。那苏联呢之所以
秘密的交，
对对，
台面下的这些，
苏联之所以要派也同意派飞弹进驻古巴，是因为美国呢早先在意大利跟土耳其也设立了飞弹基地，而且两边的飞弹都是可以替代核弹头的飞弹，这就让这个核战可能会一触即发。然后双方呢台面上互相较劲，比如说美国呢就在古巴周围呢不是设置了这个封锁它，而是呢简易要设置简易就
海
派海军在
里面，
对，就跟我们现在台海面临危机有点相近啊。然后俄国呢也宣称这个
苏联
也宣称这个他们的活动不会暂停，可私底下两边的这个交流非常密切，就是谈判非常密切，最后两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公开上俄国公开的把这个在联合国的这个监督下把这个飞弹拆回去运回这个
苏联。
那美国呢答应呢，他绝对除非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他绝对不会去这个入侵古巴。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两边好像达成了很公平的交易，可是事实上
然后几年之后呢，他们也减少了在这个土耳其
对
的飞弹嘛，
对，
我们这一切的背景呢都是从电影里面看出来，我说没有啦，开玩笑啦，这讲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就的确有这个电影啦哈。
对，
但是那个对《金爆十三天》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电影啊。那个记者呢也在里面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纽约时报》的记者。
对对对对。
好，然后呢，这个 你说这个事情呢，表面上面这个危机化解，难道事实上没化解吗？化解了，
化解当然有。可是现在这次古巴飞弹，不是这次
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争的飞弹危机的核战威胁呢，都有跟古巴飞弹危机有相同点，可是相异点实在差很多、啊。然后基本上唯一的相同点就是第一个都是核弹危机，可能不仅是一旦造成核弹危机，就不仅仅是美国跟俄国两边的战争，而是全球的战争。第二个是呢，这非但引起这个危机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个国家认为你的威胁已经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当年是美国认为古巴就是古巴有他在古非苏联在古巴有飞弹，就是威胁到他家门口了。因为它离和佛罗里达都只有几十海里的距离。
对，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古巴危机呢，是美国呢先去攻了这个猪湾。
对，没错，对。
然后这一次的不一样呢，是俄罗斯呢，他去攻打乌克兰，他要去掠夺他的土地。
可是他也是认为这个危机是到了家门口。
嗯，因为他觉得你不安全感是，如果北约东扩的话呢，你的威胁就到我的家门口。
是呢，当时呢，危机时间呢，就有人说13天就改变了，13天只是具体谈判的时间。事实上，这个危机前后也拖了差不多3个月左右。那这次呢，早就已经过了3个月了，拖的时间很长。第二个呢，是这个上次呢，核武本身是争议点，这次呢。看你怎么刚看，也可以说核武本身的争议，也可以说核武不是争议点，而是这个苏联要保护他掠夺来的土地的利益才是争议点。
就上次没有实际上的战争发生了，只有一个失败的这个攻猪罗湾的这个战，
是
猪罗湾的那一场的那个都不知道要讲什么战役哦，还是什么战争的，反正就是攻这个猪罗湾
入侵啊，
入侵，
就是
invasion，
对，
入侵，
对，
入侵，
对啊。
那这次他因为已经打了，从2月24号到现在，打了这个生灵涂炭了，
是啊，
对啊，
是啊，
所以差别很大。
然后刚开始
你说上次是战略核武，这一次是战术核武啊？
对，基本上上次的飞弹呢是足以摧毁一个城市或是半个城市的。那这次大家讨论的焦点呢，就是有点模糊。虽然双方都没有明说，可是双方都知道说，如果都期待或是知道。对方用如果动用核武的话，都会以战术核武为优先，
就小当量的。
对，但是什么叫做战术核武？它当量到底有多大才叫战术核武？这在国际上没有定义，因为美苏从来就不曾为战术核武的这个条约或用途或什么展开过谘商或协，所以没有国际规范可言。所以这是一个难办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是呢，这个西方国家对于。担心俄国什么时候会用核武也有时间上不同，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苏联这个趁势追击，他会不会俄罗斯趁势追击，他会不会这个为了要加速战争的进展而使用核武，然后现在是俄罗斯是连连结
拜，一开始的时候他会不会为了他会不会为了要展示他的这个实力嘛，哈，要让这个战争呢赶快结束，他是说在这个周边，好，在周边并不是乌克兰啊，而是在周边的时候呢，他动用一个战术核武呢，展现他的实力。结果呢，他的威吓呢才刚说出来而已，就搞得这个瑞典跟芬兰呢都加入北约了。
对。
然后他后来呢，就第二个状况呢是说他会被攻击这个乌克兰嘛？那现在没有发生。然后现在呢，现在不知道，现在就是看说会不会攻击乌克兰，会不会攻击北约。逐步的升高，做法是怎么样？
可是第一前面还没讲，就是最大悬念就是在当年美苏的 JFK 甘乃迪总统跟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他们都有意愿谈这个条件出来。而现在是美国到底有没有意愿，或是美国有意愿，那个普丁到底有没有意愿，这是一个大问号。普丁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对这个谈条件这件事情松口过。
美国也没有啊，
对啊，所以就
美国也没，你怎么知道美国有意愿呢？美国现对啊，你怎么知道美国有意愿呢？就现在大家都在盯着，其实我认为呢，非常想谈的是普丁，他现在就是因为世界各国把他的门给关起来了嘛，否则的话呢，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战事失利，所以呢，他才会在战事失利的情形之下搞这个4个地区的公投嘛。那公投完之后，你们大家一定不承认嘛。那你们不承认之后呢，接下来那我就又在威吓，对不对？现在战事僵持在这个地方，你担心，大家都担心有这个核攻击的问题。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核攻击的问题呢？就是要现在对于乌克兰 的目前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泽伦斯基不愿意谈啊，对不对？他说除了换了这个换了普丁之后呢，他们才谈。
他站在他的立场，他当然不可能去。
但没错啊，所以说现在的僵局，现在的僵局之所以形成，就原因就在这里嘛。那但是问题，我们跟上一次比较，我们不知道的是有没有台面下的沟通在进行、
嗯。
如果没有台面下的沟通在进行的话，那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那个最大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沟通这件事情，或是沟通有没有效果这件事情。所以才让我们这个讨论有意义，就是
没错，
没错、嗯，因为普丁还是有可能会去使用核武器。
对，那他接下来会
他如果小心谨慎的话呢、嗯，他使用核武器会比谨慎小心。第一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攻击敌意，不要攻击敌方的军事目标或是平民目标为主，而是先告诉你说我有意愿去动核武，而且我有意愿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坚定的，那我就是先展示一下实力。我就在黑海试爆一枚核弹，不管是一个当量是大是小，总是要让你知道说我是有那个意愿跟那个坚定的信心的。那这种一方面又可以展示实力，展示我的决心，一方面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是尽量是伤害到物，不会伤害到人。
嗯，
对，是这。那第二个是呢，如果这一招还没有效呢，他可以这个用攻击，先攻击乌克兰境内的为主，不去伤害到北约的设备，或是北约的军队，或是北约的平民。这是第二个方法。那第三这个方法如果再不奏效呢，他就可以选择去攻击北约的这个军事设施，或是北约的这个军队等等等等。
嗯，但我觉得都不太可能发生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因为他如果说是大气核试爆的话，他其实会有
影响到周边国家，
而且他的那个
辐射层
会很严重。然后他如果说真的去攻击这个乌克兰的话，他就会遭致毁灭性的报复。美国一定会，
如果他去，
一定会的、啊。
对，美国毁灭性报复，美国的毁灭性报复到底包含什么项目？什么样叫做毁灭性的项目？美国会用核弹去报复一个他美军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用核弹去报复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在目前是就讲很模糊，就是他会遭致毁灭性的报复，可是毁灭性报复的定义跟内容他没有讲。
他不需要用这个核弹，他就可以让俄罗斯有毁灭性的被攻击了。为什么拜登在这一次他们只讲到说毁灭性的报复，他并没有讲行动？我觉得是汲取了上次奥巴马的教训。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有核弹开始以来，这个相互保证毁灭的程度跟定义就一直是双方就维持模糊，大家都知道。
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他说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报复，但他并没有说我一定会反击你、攻击你或者是怎么样。
嗯、
是因为在奥巴马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说，如果说叙利亚，你一旦
毒气，
对你一旦用这个毒气、生化武器哈、啊，我就必定会攻击你，但是他并没有做。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啊，那是奥巴马，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恫吓。那你这一次呢？你现在拜登到目前为止只是用言语来去恫吓，他并没有把他实际要采取的步骤好、啊、或者行动很明确的讲说，你如果用那个话，你会遭到毁灭性报复。他并没有说你一定会遭遇到什么核攻击或什么，他并没有这样讲。
对，
我觉得是汲取过去的教训哈、嗯。好，我们要继续请这个林少宇来分析，就是六十年之后的核战危机再现啊。接下来林少宇要来跟我们大家谈的是战术核武的风险啊。
对对对，
嗯，
战术核武风险当然取决于说你用什么样的战术，大当量、小当量。我们基本上假设说，现在用它因为考虑到这个不要伤害太多人民啊，或者只要针对这军事目标或者军事人员的这个杀伤力，所以它用小当量核武。那最小的当量呢，就比差不多是广岛那枚原子弹的千分之一，
嗯，
大概就是伤害到了这个一个城市里面的小范围一个区域，就这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在军事上这个价值是不高的，因为你的杀伤力，在这种情况杀伤力会比这个传统的弹药还要来的弱，就在很多情况之下。
哦，听起来好，
就是说好像没什么
军事在估算的时候，
对对对，
感觉好冰冷哈、哦。
对 对, 對，那没办法。
哦、
对，那美国在韩战的时候也考虑用小当量的核武去对付北韩的军队，那可是那时候也考虑到，第一个在道德上就不这个会被全世界给谴责、嗯，你是第一个用，你又第二个用这个核武器是会被谴责，然后第三个是也没有，甚至很无效，所以最后放弃了。 那么这个道德这件事情在这个核武发展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美国有个政治学家做过研究，就是所谓的这个核战核武的禁忌在这个广岛长崎之后呢，一直存在世界上各国的领袖的心中。那不管你是独裁者或是民主国家的领袖，都会对这个事情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件事情会非常在意，也许在意的程度不同。那么普京，你可以说他的例子不一样，因为普京是如果真的被逼到墙角的话，他狗也会急着跳墙，他也可能会做。而这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也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对。然后呢，那可是呢，就是说核武这件事情呢，在军事上也许效果不大，比如说战术核武，可是呢，在这个威胁，在这个造成威胁的事情上面呢，是却很容，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威胁的这个威胁效果呢，不是是靠你这个对于对方的反应什么来模糊以对，就像你刚才说的，招致毁灭性的后果。可是毁灭性的后果是多大不知道。然后呢，拜登在这件事情上也很聪明，他呢，这个一方面先画下一道线，就是我这时候呢，我绝对不会这个进军，这个派军队进驻乌克兰去帮忙，然后也不会去攻击俄国，这是他这个在乌克兰战争上这个做的这个两个比较明确的事情。他有被问到，对，他有被问到这万一这个俄国使用核子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我一定用核子弹去报复，他说要看这个严重的程度的大小。
还有一个就是呢，到现在啊，当乌克兰呢紧急的申请加入北约的时候，北约及美国呢都还没有点头，
对，就拖在那里，
他们就都还是，我觉得还是把这个乌克兰当作肉靶子挡在那个前面啊。
你也可以这样说，另外
的确是这样啊。
另外一方，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让乌克兰紧急加入了，那北约就采取行动了，因为你就攻击了，对啊，因为你依照这个北约的规定，你攻击北约的国家，那你就会遭致到同等报复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就表示他们都要直接来参战了，他们现在就是一直还拉着那条线，我只支援你武器，我只支援你战术啊，就指导，我只提供你这些情报上面的支援，但是呢我不参战。
对，可是你一方面那你可以这样说，他其实是谨慎以对。
那当然啊，对，
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
那没错啊，
我
的意思是这样嘛，但是肉靶子是谁？肉靶子还是乌克兰
啊。是啊。
好，那现在接下来
呢如果说呢这个西方的报复呢，也可以说不要在军事上采取任何报复，而是在那个经济上对俄国施加更多的压力。那还有比如说经济学人说他也许会开始动用自二级制裁，去制裁那些跟俄国没有什么情报或军事往来，可是有一些实质上物资的往来的国家，比如说中国跟印度，他们都去大举的买这个俄国的油气，让这个西方的经济制裁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破口，这是可以继续制裁的。可是呢，对于中俄两国呢，这个你事实上又筹码其实又很有限，因为中国呢向来把俄国当成是一个这个平衡美国势力的工具，他如果今天丢了这个工具，对他来说不仅是这次战争，未来几年十年都会受到影响。到印度呢，他向来是仰赖俄国的军火装备，那么他不可能一时为了这个短短的这个为了这个可能随时结束的战争就丢了他未来这个他的军火工业也不会这么快发展起来。
嗯，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呢，经济学人很关注有关于在美国在应对啊俄罗斯上面呢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
对，因为美国会对于这个苏俄国在欧洲地区动用核武这件事情，他的反应会如何，会让大家参考说未来如果尤其中国大陆未来北京如果在台湾在对台战事上动用核武器的话，万一了，那么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应。
嗯，
对，这是另外，可是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出来，因为拜登就说过他就是这个一切要看这个到时候严重的程度，这意义就是说有可能你苏俄国动用核武器，可是如果程度不严重的话，他也不会用核武器来反击，这是一个可能性。对，当然他也会相对的用对等的核武器来报复你这个俄国。那用对等核武器是丢到这个乌克兰境内还是丢到俄国去呢，又是另外一个差别。
嗯，就是说未来的话如果大陆呢真的动用核武器的话， 我觉得美国一定会率先反击的啦。对呀、啊，美国对待俄罗斯跟对待中国是不同的逻辑啊。因为呢，你俄罗斯你现在威胁到的是欧洲，哎，你是直接的这个威胁到欧洲，你欧洲跟你它是陆地连接，然后你这个直接就跟你的你的盟国的这些利益是产生很大的很大的关联性，哎。今天如果说俄罗斯呢真的动用了这个战术核武，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这些欧洲国家，你这些欧洲国家，你会要你一定会要美国赶快出来来进行这个，要不然就进行谈判，要不然就进行报复的。可是这个中国跟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他们中间隔了个海峡，哎，除非是说今天呢中国呢发了神经病，他们呢先去用这个核，先去用这个核。核弹去攻击美国的基地或者是什么和试爆或干嘛，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美国一定会率先行动的。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利益完全不一样。
嗯，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大家都一直在怀疑，就是说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一个乌克兰跟美国没有军事上的这个同盟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们绕回全面、嗯、就是绕回前面的这个讨论嘛、嗯、就是因为呢他现在呢美国那么的谨慎，美国那么的小心，一直那个虽然说恫吓的言语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但是呢他也没有给出很明确的这个答案嘛。
对，
那他连那个什么像对于台湾的这种 美军、啊、男男女女，美军男男女女会这个捍卫啊台湾的这个他都没有讲，他也没有说美军的男男女女会捍卫乌克兰安全，没有讲啊。好，问题是现在的最大的悬念是俄罗斯到底动不动嘛？
这就不知道了，
对，就不知道嘛。对，所以接下来这个《纽约时报》的看法是怎么样？嗯，
对于普丁来说啊，这个要回答你一个问题啊，普丁有讲过很多次，他说暗示或明示他会动用核武，可是到底会不会用不知道。然后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演讲里面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说这个可以，这几句话可以前面讲出来啊。他说呢，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斯拉夫民族啊，是外国势力入侵的牺牲者，也是烈士，我们会上天堂。可是呢，那些人就是他们就是侵犯我们的人，他们只会就马上就死掉了。那么因为呢，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忏悔。嗯，什么叫这什么意思？这标准的核弹的这个逻辑嘛，我们死了你们也会死，可是我们是烈士，所以我们会上天堂。你们呢是什么都不值得，连就直接下地狱就算了。
对，就说这个普丁的这些的谈话，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拿他的这个谈话哈，我觉得主要是要来分析他的状态了哈，就是分析他的这个状态，他到底会为了要完成哈他这次在这个乌克兰的行动哈，军事行动，他到底会疯狂到什么样的地步？否则的话呢，其实他的这些的言语呢，当然都是荒诞不经啊。他之前的时候在讲他们这次的行动是要什么，过去呢这些欧洲你们都是在殖民这个殖民这个俄罗斯，对不对？这当然是不合逻辑的、啊、所以说他们要恢复他们帝国的荣光，这个都是不合逻辑的。现在呢完全他是在诉诸国内的这个民意给他的恢复的支持嘛，那只是就是他为了达成他的这种疯狂，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举动啊？所以现在《纽约时报》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纽约时报》看法是说，这个他除了讲到经济学人讲到经济学人讲到一些美国西方国家相对会采取的什么行动，去分析这个俄国不太可能用这个像不太可能动用战术核武。那他另外指出来说，什么叫做战术核武呢？其实在国际上是没有定义的，俄国可能动用一个。跟广岛那个原子弹相差只有它四分之一的当量的原子弹，然后呢就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你这个到底定义是战术核武呢还是战略核武，这是一个。第二是俄国的这个动用核武的这个后果很难预料，因为在现在它不太可能用核武，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在这个季节动用核武，那个风会把这个辐射层啊，吹往这个白俄罗斯跟俄罗斯南部吹，那你等于是这个害人也害己了。那这个事情也是普丁没有办法不可承受之重。对，
这个比较重要，
这是一个大问题，
很重要。对，然后他 我觉得现在因为呢，大家不知道普丁的疯狂会到什么样的地步，从他会入侵这个乌克兰，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的疯狂呢是出乎想象的。
对，就是说他就是你没有办法摸清楚他的这个到底他的思维跟思路是怎么想的。
对，
那就让这样做决定这件事情很困难。嗯，那美国的这些情报单位啊或是研究机构也最近也在积极的替美国政府呢去创造各种模型，就是以不同当量的战术核武器会造成什么样攻击，什么样的目标会达成什么效果，也这个也做了很多研究。可是呢，因为俄罗斯现在的战术核武呢有2000多枚，那西方国家呢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或冷战后期呢就已经放弃了战术核武了，它目前只有200枚出在这个欧洲各国这个各地的存放啊，所以在数量上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数量是居于劣势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既要搞又不清楚俄国的动机，然后它数量又比你多，那么这在这个研判敌情跟这个采取这个应对措施方面其实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里每次大家在评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盲点，大家都在讲这个数量啊，你有多少颗，我有多少颗，数量不是重点啊，一颗两颗三颗一颗它就足以，不，我的意思是它只要一开始行动之后，它这个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很大了。你今天你打一颗战术核武你不谈吗？你要等到它打两颗吗？你要它动用到第三颗那个这个所谓的战略核武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普丁他如果不可能放弃这四个公投的州，接下来你要怎么办？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呢。
都是关键。如果说他今天只打一个很当量很小的战术核武的话，你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应对？你不可能用一个大的这个炸弹或飞弹去。
不是嘛？你如果说今天呢，你今天用了一个低当量的这个战术核武，然后你决定就要给他报复的话，那个这战争就没完没了了。
对啊，所以不报复也是一个。
所以我说我现在的关键，我觉得关键是这里啊。今天是说你今天如果用了第一个战术核武的时候，你准备要去那个反击，这是一个 scenario 嘛？对。但是像现在的卡住的这个地方，现在大家不就卡在这里吗？这边看你说你到底会不动，你到底会不动？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在分析各种各样的结果。问题是谁要打破僵局，现在都没有打破僵局的时候，那这个东西这是不是凛冬将至已经来了，是不是要度过这个冬天之后大家再看？
好吧，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应该是，对，这当然说度
应该是这样啊，
对对对对。可是
然后呢现在呢乌克兰的部分呢他还是在反攻啊，他也打着这个后面南部这边也是打得他落花流水，可是战事依然僵持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核弹危机，你自己觉得，你觉得普丁会动吗？
我觉得会，因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出来，可是他要会动到什么程度，那是一个大家没有人会知道的事情。
那他动了之后呢，美国不谈吗？美国就报复吗？
这是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的事情。
对啊，
这到底要动到多大的核武器才会让美国也相对考虑说我一定要动用核武器来报复，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制止你，这也是个大的问题。
美国的其中选举是一个关卡，
对，
就在于说在其中选举之前没有人敢示弱，
没有人敢示弱，
对。然后呢冬季的欧洲的能源危机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你看北溪一号、北溪二号这样子被炸掉以后，欧洲这个同盟能够跟美国呢站在一起站多久？这问题很大。然后你现在呢，这个北溪一号、北溪二号被炸掉了，你这个能源呢，你天然气呢，你只好往外求。
那个好像修复了，
但是他也要恢复那个，他现在被制裁啊，那也不能买啊。对啊，你的这些欧洲国家也不能买啊。你不，第一个你要修复，修复之后，他现在还没有修复了。你要修复了之后呢，你要供气，你就算供气了，他也不能买，他何必供气？
嗯哼，
哈。那所以现在就是一关的卡着一关。如果说普丁如果说真的要动，他其实呢就是晚动不如早动。
晚动不如早动，或是
他才有谈判筹码啊，不然他有什么好谈的？但是他如果说他现在如果动的话，他也要考虑啊。他现在如果动的话，美国在这种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不报复吗？他就要承担他的毁灭性的报复，不是这样子吗？
是啊，可是我就一直想要说，拜登为什么讲的那句话说，如果说。普丁今天动用核武的话，我会考虑到这个事严重程度来决定反击的措施。他并没有讲说我要这个，我就会动用核武器报复，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他用传统攻击你，他也是哎。当他用传统的武器攻击你的时候，谁去攻击？今天你是美国去攻击，北约去攻击，
是啊是啊，
对，俄罗斯就会打回来了。
这个也是变成一个传统战争，也是最终也会跑到。会归结到说我最后还是要决定要不要动用核武器的，
不只是核武器了，而是今天如果说北约跟这个美国去攻击了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就可以反击美国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就会是真的就是世界大战了。好，接下来林少宇要讲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 CIA 呢积极投入了生技研发，要投资一家呢让已经灭绝的动物长毛象和塔斯马尼亚虎复生。
对，它附身就是真的附身了，因为它是用基因技术，它有能力去把这个长毛象跟这个塔斯马尼亚虎这个基因取出来，然后复制，然后变成就还原成一个这个
是真的，就
是活的，
真的哦，
对，
好神奇哦。他们是在哪里发现那个基因片段的、啊？
那个长毛象的那个化石早就出来了，
我知道。我说他那里面有发生他的，就有发现他的记忆片段，现在可以让他复生啊。
对对，他宣称他有了，那这里自己要做多久？那他并没有讲。那塔斯马尼亚虎呢？更容易，塔斯马尼亚虎灭绝大概在100年前左右，不像长毛象。
才100年前？
对对对，一个世纪左右。
真的、啊、这么短啊？我还以为塔斯马尼亚虎也早就灭绝了，
不像长毛象这么久。不过这家公司呢是美国的达拉斯的一家公司，叫做 Colossal Biosciences。 Colossal 就是巨大的意思、啊、大，超级大，巨大的意思，我们就叫它巨大公司好了。然后呢他就宣称他有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这个就是会被记者查出来说他背后投资方有包含中央情报局在内。那么这又引起大家的好奇啦，你为什么要这个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要去投资一家这个基因生化科技的公司呢？然后呢，记者就去这家公司的这个网站上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内容，或者到那家投资公司，就是 CIA 的投资转投资的这个风险投资公司去看，就发现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话，对。他说呢，我们这家投资公司，就是中央情报局投资的公司，他说呢，为什么我们会对一家像巨大公司一样的公司呢，会产生兴趣呢，或产生投资的兴趣呢？因为这家公司的这个成立的目的，成立的这个任务，就是要把一个长毛象跟长毛象以及其他的一些灭绝的已经灭绝的物种，让他们重新复生，就他们不再灭绝了。
对啊，
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从这个战略上来说呢，我们关心的其实不是长毛象，或是那些其他动物，我们关心的是呢这个基因定序或基因重组的能力在谁的手上。
嗯，
对。
所以他投资他就是要掌握这个基因重组跟定序的能力，
对，
以免使得这家公司呢，比如说被俄罗斯或是被中国，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中国掌握了之后呢，到时候我们叫他复制军人啊， 然后这
当然呢、啊，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复制这些有战力的动物，不是很好吗？
没错没错。他说呢，
对、啊、
生物科技呢，跟这个更广义来说，生物科技所带来对于经济的影响这件事情呢，是对于人类呢能够继续发展而言呢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对啊，对我们政府来说，就是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呢，掌握各这个生物科技以及生物的经济的各个面向呢，然后去发展它，然后呢，这个去了解什么事情是可能，什么事情不可能的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拥抱这个科技呢，拥抱这种技术呢，就是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去读、去写、去编辑那些基因序列。就等于掌握了所有基因序列的秘密。那更重要的是呢，是让这个能够影响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各种这个生物科技的各个面向呢，我们都能够控制，能够让美国呢在这个生物科技的道德标准以及科技标准上能够当做主导者去决定它的道德标准跟生物科技标准在哪里。
我觉得好毛骨悚然啊。
对，这是他们公开，这是那家投资公司，就是风险投资公司，就是 CIA 是背后的投资方，那家投资公司他的这个他的想法。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听起来很毛骨悚然吗？
啊啊啊、
听起来是为了科学上面的研究，但是就是很毛骨悚然。
没错没错，那事实上这
那这边觉得说哇，侏罗纪公园其实背后呢好紧张，
对对对对，
我的这汗毛竖立。
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呢，美国政府呢，其实在过去呢，也这个在生物战或是生物科技上，这个也不妨也研发也不妨多浪啊。那么这个从克林顿到小布希到奥巴马，他们都有这个违背这个国际协议就偷偷发展这个生物战的例子啊。奥巴马当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后来被卫报给写出来，他说呢，他为了要去收集这个宾拉登家属的这个资料，然后他就去巴基斯坦呢搞了一个B 型肝炎的疫苗注射的活动，然后呢，这个表面上名为是这个替这个民众注射 B 型肝炎疫苗，他们以后不会感染这个 B 型肝炎病，事实上是趁机收集他们的 DNA。 对，然后后来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以后，美国政府就有点灰头土脸了。
哦，那还有什么例子呢？
还有这个小布希跟克林顿时代都持续研发生物武器，这是违反1972年他自己订定的联合国公约。
所以说美国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哈、CIA 它是全资吗？
这个不清楚了。
我觉得应该占的比例很大一部分，而且他们要接受到这家公司的这个科学家应该要终身受到行动及研发上面的限制了。我觉得一定非常的严格。在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大打这个科技战的这个时刻，
中国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他们大概也会很紧张。基本上不会奇怪，基本上这个流传到不太广，因为我看那个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我是在一个叫做 The Intercept 这个叫拦截者的新闻网站上那看到。那拦截者其实很有名，就是当初史诺登的时候替史诺登出面辩护的一个律师叫 Glenn Greenwald，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这个出名了好几年，然后他去找投资人去成立了这家新闻网站，然后呢，这个网站呢，后来他因为跟内部不和，他就离开了，可是网站一直在运作下去，有些奇奇怪怪的新闻从里面跑出来，蛮有意思。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比，当然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是让长毛象什么这些复生了哈。但是这才是未来战争，这个
克隆人，
对，这个才是未来战争。这个现在的核危机是现在事，
未来是
生化战，生化战，
没错，
基因战，
对对对，
对啊，
就是复制人战争，
复制人战争、
就是、Star Wars 里面已经告诉你了，
对啊，所以所有的这个电影上面呢，都是预言。
对，
我觉得好可怕。我觉得你想想看，
对，没错没错，
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唯一呢，人类哈还没有办法那个掌握的呢，就是碳排放，就是空气这个大气，就是这个问题了哈。这个如果说在地球毁灭之前，现在人家就是地球毁灭之前啊，这些技术都发展出来的话， 我们不需要靠这个地球毁灭，我们这个就把自己
没错
自己毁灭成自己，
而且大家不要
自己把自己给毁灭了，核战争也好，或者是说这种技术也好，
对，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啊，很不遥远，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诺贝尔这个生理或医学奖的得主就是靠这个得奖的，嗯，对，他就是当初他最先研究是木乃伊，后来这个他把这个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序列全部都弄出来了，然后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亚种，叫做什么的，在那个俄国的这个山区里面发现一个亚，这一个新的人种，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一方面的技术跟知识都已经这个接近趋近成熟了，已经有人得了诺贝尔奖了。
对，而且呢，他在这次的这个诺贝尔生医学奖里面，因为这位的发现哈，嗯，所以他还研究出在这次的新冠疫情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人哈，嗯，他比较容易就是在这个疫情上面的一些关联性，就是因为跟他从这里面取得的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定序里面有关的，欸，而且他还发现全新的古人种丹尼索瓦人，
这是他发现，
对，所以他就用到这个人的身上，就是说包括这个免疫系统啊，对感染的染疫的反应啊等等，所以其实哈，这个生医生化这个叫生化
生物科技
的这个领域的发展其实是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没错，
所以搞不好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里面它就成熟了，
我还会，我家有一个复制人帮佣，搞不好很快啊。
你这讲的是美好的一面可是我觉得 CIA 去投资这家公司就会让你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我觉得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当然要去投资，
啊，当然呢，
啊，当然投资啊，他去及早预防，就拜登前几个前这个月而，啊，上个月九月初的时候有签署一个这个行政命令，就是同意这个联邦政府可以动用款项去做这些类似的这些研究发展，
生物科技啊，
对对对对对对，九月初的时候，
哦，
然后呢，嗯，他们讲说为了这个这些目的都要确保这些生化研究呢，不管是多国合作也好，或是美国研发的，要确保跟美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啊，这很重要，啊，对啊，这很重要。所以呢，因为我们今天谈了这么重要的两个话题呢，经济学人那个 GDP 呢就变得不重要了，然后就说经济学人各国的 GDP 有无虚报、谎报、福报，哎，这个对于深层危机来说，大家有兴趣的就去看看吧非常谢谢少宇，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拜拜
拜拜。